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28期，一转眼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的第二季，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其他一些平台，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他们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还要恭喜 Laura 非常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2024年度华盛顿州前4名理财证券顾问，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而且比起2023年度的前10名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接下来呢，想请 Laura 谈一谈开始做这个理财专题节目的理念和初心，以及三年来的一些感想好吗？ Laura。
好的，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第三个年头了哈。在小袁台长呢邀约我来就是谈一下就是理财这方面的分享的话，那我就是在想，我在这20多年的这个在理财行业哈，就是很多的家庭就是咨询，哎，怎么样来做好的一些规划了等等。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呢，理财是跟税务和信托啦、策划啦都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就是邀约我的朋友了，也是伙伴了，是苏珊，她作为一个 CPA， 那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得到的信息就会更加全面。呀，原来我们有一位信托律师，但是我们上次讲信托，今年是一个大年呢，美国的遗产税今天会有一个大的变故，是不是？苏珊呀，联邦的遗产税今年一个人的减免额是13.99 million，夫妻两个人就是2800万，但是这是史上最高的减免额。明年开始的话呢，很有可能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减免额就是700万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信托律师或者任何的信托律师现在也都是在忙的，就是非常忙碌的了。所以如果是对于信托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想了解的话，我们尽量争取安排些时间呢来单独做一些讲座。但是今天就是说我们 所认识的资深的这个信托律师呢，现在都非常非常忙碌的，因为今年是一个大年，对于财富规划里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呢，就是我是跟苏珊哈，我是作为理财顾问哈，苏珊呢正好昨天也是刚忙完了这个税季啊，所以我们俩给大家做分享。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通过知识的分享，每个人了解全面的信息，所以就会更好的做一些规划，作为一个 informed investor。 否则的话，大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专业人士，他讲的是这样。就像我今天我有客户来咨询这个年金计划，他说，哎 Laura， 那个年金哪一个年金对我最好啊？那我就反问他呀，那我会说哪个年金，就是看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你整个的这个资产的全局是什么，怎么来配置。因为年金它里面也分为成长型年金啦，收入型年金啦，和它现年金的表现形式怎么样来，就是里面的现金值的运作。所以呢，它是一个宏观的就是理念，但是你里面怎么样用细节用解决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客户呢，都是需要一些很多的信息，大家了解很多信息就会变成一个，就会成为一个 informed investor 了。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社区做出一定的就是说贡献吧。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呢就是做的是安心的，他知道他这些做法跟团队专业团队合作，他可以达到他的退休的目标、资产传承的目标、风险转移的目标等等。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那么在现在所谓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得到正确的信息实在是非常重要，那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下面请 Susan 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多了啊。我是呢Susan 易雅红，来自中国大陆的西安，古城西安。做会计师这一行已经有今年是第二十八个税季了哈，又很庆幸survive 了。那么做了这么多年呢，其实也我同意 Laura 刚才的那个这个理念哈，就是很多人都是碎片的知识。尤其是这几年可能这个 ChatGPT 出来了之后，大家都对他们崇拜的不得了哈。先去查 ChatGPT， 然后呢用 ChatGPT 来跟你来辩论啊。我是觉得是这样， ChatGPT 是不错的东西，但是呢它毕竟不是一个官方的解释。另外呢就是大家用 ChatGPT的那个理解哈，会有些偏差，所以我觉得你使用 ChatGPT 可以就是做一个借鉴或者是起始点，来做更深入的 research 或者是找专业人士咨询因为我是觉得这样，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可以做税哈，没问题。但是呢到一些极端问题了，或者是说不常见的问题，或者是说容易被国税局拿来审计审问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就是说根据国税局的规则是吧，你是要你是不是符合这种情况，那是要需要一个专业的判断，而且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规则的，不是说你查一查 ChatGPT， 到时候跟审计师说，这我 ChatGPT 跟我说可以啊，你为什么不说不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对很多人，尤其是就是说可能对有些知识很模糊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时候，我们希望给他们好的知识，专业的知识，能够准确的给他们一些答案这是我们的初衷，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的介绍。那么确实这个节目呢播出了两年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是已经整理了很多的信息，让它不再是碎片化。那么今天呢，因为此时此刻正是有一些像战争的东西打得只不亦乐乎，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的影响也是不小。 那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的有点不稳定，说不稳定可能还不如说几乎是动荡不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很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有没有可能避险，并且呢还甚至从中得利。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理财专家 Laura 能够给我们一点更新甚至是更好的建议。
啊，亚秋老师，那我在这里就是分享了哈，至于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我只是就是说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亚秋老师刚才说的，哦，市场是非常动荡的啊，确实大家如果是看标普指数啊，标普指数年头的时候能有6100点，那今天能有多少？5200多点是吧，就是下降了10%。那么如果是看纳斯达克年初的时候是20000点了，对吧？超过20000点，那现在是多少？16000点，所以它下滑的幅度还是更大，超过15%了。好，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讲座里有讲啊，什么叫做牛市和熊市，对吧？你还记得吗？那个亚秋老师，那么熊市，在美国我们都叫大牛小熊嘛，哈。那么熊市一般就是短时间的，就是市场的变化呀。如果是标普指数呢，在年底 calendar year 哈，年底跌破20%呢，我们就叫做它一个熊市。上一次熊市大家还记得吗？2022年，对不对？正好是标普差不多降了20%。今年应该是第三年的牛市，23年、24年、25年嘛，对不对呀？我们在1月份我还记得我们做讲座，哎呦，就是川普上台，股票市场上涨，但是这个上涨的时间好像有点短。2月28号，什么事件发生了？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来白宫，被就是说被就是没有谈拢，
是不欢而散，
不欢而散，是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关税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政策性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市场是有情绪的呀，对不对？因为投资者他是有情绪的，所以市场的变化是，对，就是说波段会比较大。但是我是想哈，那你就是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的，其实有一些策略大家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您今天的投资呢，它是个中长期的投资，首先把情绪放下，我们有的客户就说我不看，我一看我就着急，那你最好就不要看了，因为你不是今年退休嘛，对不对呀？如果是你的目标就是说我是长期持有，那么现在就不要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你最好跟你的理财顾问来看一下你的组合，因为我有些客人呢，他的现在市场降下来，他也肯定是他也是降的，但是他里面有一些组合呢不是很科学，不是全面多样性的，很多就是在几只股票里面呀，股票大跌，那么它也肯定是跌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叫做就比较不分散的，叫 concentrated。如果市场上升的话呢，也不见得这几只股票就会上升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在市场低的时候呢，你可以再看看你的这个组合是不是科学的。你希望的就是说，跌你跟着跌，涨你也要跟着涨啊。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只是几只股票的话，你的风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了哈。好的，那么如果是说中长期的话呢，你可以买低，但是做一些好的组合。那么如果是短期的话呢，正常来讲大家也不要放在浮动比较大的地方哈。现在的现金 money market 可能都有4%左右的利息了，也如果是短期的行为，那么中长期的行为就是说看好你的组合是不是对的，然后呢就把情绪给放下。好，等一下我也可以介绍几种方法了，就是说在理财策划里，它本身这种产品呢，它就会给你减损的功能啊，所以这个可以等一下介绍。
好的，好的，谢谢 Laura 的介绍。那么当然我们听到有这个比较能够减损的理财产品，也是就立刻把耳朵竖起来了。那么 Laura 是要等一下再介绍呢，还是接着就给我们介绍？
好啊，现在可以介绍，好像等不了，不要等待哈。好的，大家我们在以前讲过，就是说我们做理财呢，你要看你税务对待，对不对 ？Tax now 的账号，那个你交税的地方，然后呢，再是延税的地方，延税的地方就是 tax later 的账号，对不对？那个你不交税，拿钱的时候才交税。正常来讲都是退休金的账号，59岁半以后。然后呢，另一部分呢，就是说税后的钱，那个你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的。好，类似于什么呢？ 举个例子，亚秋老师，您听了我们这么久，您有能不能给几个例子？就是税后的钱，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您举几个例子好吗？
年金，某一些年金是能够这样的。
Roth IRA 这一种形式的年金，它关键它是 Roth 这个头，对吧？好， Roth 呢是税后的钱，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那么有一些公司呢，它 401k 你也可以做 Roth 的，就员工放钱的这一部分。529计划，小孩子的教育基金，对不对？还有一些免税债券的 dividends 不用交税，还有人寿保险里的现金值都不用交税的。所以在这个栏目上呢，大家尽量的把钱，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有钱，因为你将来即使就是税收上升，那么你也不用再交税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地方呢，你有什么好的，就是有哪些选择可以减损呢？哈，我在这里呢只是举几个例子，但具体是不是适合您呢，您要跟您的理财顾问来面谈。好好的，那么如果是说在 Roth IRA 里面的话呢，它有的减损的功能，你可以用就是说 buffer 的 UIT 来做。什么叫 buffer 的 UIT？ Unit Investment Trust 呀。所以呢，它 buffer 的话呢，它明文规定，如果跟着标普指数来走，如果市场跌了20%，如果我买的就是说减损10%，那么你就持有，当时间一般就是15个月的时间。是如果是市场跌了20%，那你买的减损是10%，你损失了10%，对不对？如果是你买的减损是30%，市场掉了20%，那么你自己的损失是10%，所以它这就是明文规定的。但在这个15个月期间的话呢，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账号。那么就是这市场上升，你就是说你可以锁定你的利息嘛，对不对？另外呢，它是 Roth IRA 的这个外壳，对，所以它没有你买卖是没有税的。那人寿保险大家也有了解，就是人寿保险大家又希望能跟着市场走，但是呢又不想有市场的风险。大家听说过就是指数人寿保险吗？叫 index 的universal life 啊。好的，像这样的里面的现金值呢，你是可以跟着市场走，如果市场上升你上升，但是正常来讲一般都会有一个 cap 或 participation， 但如果是市场下降，那么它就保底不输钱。这样的产品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明文规定你的，就是告诉你哎它的止损功能。好，那中间的这一块呢，就是 tax later 的这个账号，那么大家也可以，哎，我现在我有年金计划了，我有 401k 了等等。其实 401k 里面的钱，你做就是 roll over IRA 的话呢，你也可以用 buffer 的 UIT 来做，跟着指数来走 ，QQQ 啦，标普指数啦 ，Russell 2000 了，但是你可以把它一个减损给放进去，都是产品里的一些功能。还有 RILA， 就像有一些叫做就是 register 的年金计划。所以它也是跟着市场走，但是它也是明文规定，哎，我可以帮你减损多少。如果是 tax now 的账号的话呢，也 UIT 也是可以一些选择。所以我讲的这些产品呢，它都是属于这个产品性能上，它告诉你，如果市场跌，你跌的少减损，或者是不跌；市场上升的话呢，你还有机会来跟着市场来涨到它的 cap。来抵消通货膨胀，它跟我们正常的一个像哎固定利息的话呢，那你没有机会来抵消通货膨胀，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是就是跟着基金来走吧，就是股票市场来走，你可能没有下面保底，但是如果是像我刚才讲的这几样产品啊，那它里面就有明文规定减损的功能。所以具体的话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家可以跟咨询自己的理财顾问，我们团队也是就是随时就是可以给你提供免费咨询。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相当详细的介绍。那么很快的，我们节目的第一段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这个节目呢，今天已经是第28期了，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听到 Laura 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市场上有什么好的这个产品能够让我们减损。在理财方面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动荡不安的时候，总是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所以谢谢 Laura 给我们的建议。那么接下来呢，当然今天是4月18号，那么4月15号才结束了我们这一年的普通人的税季，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及时的亡羊补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做得不太够好的地方，那么也有就是可能被审计的地方，所以我们想请我们的税务专家 Susan 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此时此刻或者是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比较合理。 Susan。
好的，谢谢。我们刚刚过去的税季啊，又是大家心潮澎湃的一年。第一，有很多人都要补税哈，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发现哈。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有的客户觉得哦，好心疼呀，要交一笔税出去哈。首先呢，在4月15号，如果您延期的话呢，后半年您可能还可以有一些税务的这个减免的机会哈，尤其是如果是你是自雇业主的话呢，或者是你今年收入还不错，那么还可以做这个 SEP 退休金计划的放入那么还有的朋友就是说收入更高一些的，还可以考虑这个 DB plan， 后面我们可以请那个 Laura 再来介绍一下怎么样来设置这些 plan。那我想在这儿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几点感受吧。这个税季啊，其实税季并没有结束哈。那个4月15号呢，很多人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去延了期。延期呢，延期咱们只是延期申报，不是延期交税。如果您的这个税费没有足额的交上去的话呢，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要产生罚金和利息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就是说你还不知道你今年要不要交税，那可能要赶紧的去算一算哈，把这个税金先交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从我这么多年做会计师的经验，我们只是做一个，就是说在税务规则上给你做一个解析和这个怎么样去申报最合适。那么其实最有效的减税和避税的方法，还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plan， 有一个综合的好的税务的规划。这个规划和它的实现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情况，你要看看你是有什么样的就是说资产，你的资产产生的是普通的收入呢，还是资本利得呢？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呢？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还有就是长期资本利得和短期资本利得是怎么交税的啊？他们为什么就是说会有税务上的这个，哪一些会有税务上的优势，或者是税务的工具你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就是你已经充分利用了。 那么这个是说，历史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了。那么你能改变的是，今后的这个税务的架构。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吧，可能自己都报了很多年税了，他们还不是太明白，就是说这个只是说哦，去年我赚了好多股票，赚了好多钱啊，现在又跌回去了，你还让我交税？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那我说那你去年是挣了钱呀，你到了12月底，这个国税局就是截止到这一天，那你在那一天的时候。对吧？你已经成交了这些，而且就是说实现了这些利润。那国税局不管你3月份又掉了，是吧？4月份又掉了，你的股票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但是你还是要交税。这个时候就是让这个大家心潮澎湃哈，就是特别心疼的时候，因为可能你的资产还在这些股票里面，但是你要可能有些人要卖出来要交税。啊，还有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在也是可能跟投资一样吧，非常情绪化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了解自己的钱在哪里，怎么就是这些收益会产生什么样的税收的效果，或者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就是推迟一下哈，把你的 gain 就是你的这个。资本利得可不可以推迟一下呢？你卖房子可不可以1月5号再 close 呢？对不对？很多人卖了房子也有资本利得，然后去年股票又挣了很多钱，这个夸夸夸一下子就上去了，哈。所以呢，这就是我想是专业人士的一个作用吧，能够帮你去把它平衡一下，对，
谢谢 Susan。先讲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刚说，去年股票赚了很多钱，然后呢又卖了房子，那这一下子就资本利得就很多了。那么当然，一个时间就是如果你刚刚赚了钱就赶快报税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亏了，因为未来会向下跌，但是你不知道呀，所以到了第二年再来报这个税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难受。还有就是，是不是今年在某一些地方赚了钱，那么其他赚钱的就留到明年再去实现，这样子比较能够平衡收支，在每一年报税的时候不会忽然间要报那么多的资本利得，对吧？那么所以这是刚刚 Susan 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这是就是我认为你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专业人士，可以有一个团队，能够给你好的信息，能给你好的 input，你是可以掌控的，可以去调整的，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掌控。当然，有的人说哦，这个市场现在这么好，我就要卖，那没有问题啊，那你赚钱了呀，对不对？你交税也没问题，我也跟大家说，你纳税光荣啊，你纳税说明你已经挣钱了，对吗？所以心态要好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有些还是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这个规划的，尤其是如果说你是拥有生意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这个除了退休金账户之外的。很多很多税务规划是可以做的，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经过这个计划哈，然后能不能 fit 到你的整体的计划里面，这个是要需要专业人士帮你去设计的，不是说自己想，凭自己想象的。那我说到这里，我就要分享一个客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他。来了10来年吧，就是说他对美国的这个社保系统他不了解，可能是听朋友说怎么样，他认为他有，他认为他到年龄了就有。我说那你都没有在美国积过社保，你怎么会有呢？肯定你可以享受先生的哈，如果你们和这个能够符合的条件的话。那他很固执的认为他的这个信息是对的。我说你到社保局去问一问，你这样的情况到底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去就是说可以拿到社保。他就去了，他说哦，感谢你，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跟我说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他听到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可能别人不负责任的一句话让他耽误了这么好些年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我现在信息也比较发达了哈，可以 ChatGPT 先查一查，然后再去证实一下，找专业人士，还有找。现在其实这个什么国税局啊，这个社保局啊，他们都是接待的嘛，都还可以讲这个中文的，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去看这些机构的官方的信息，不要听朋友，你的朋友他，你拿不到社保，他不会说我来给你是吧补偿啊，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时间过去了就没有机会了啊，还有的人呢，他是有。主动收入，我就建议他，比如说放个这个 IRA 了，放个 Roth IRA 了，不要嫌钱少，那你放一段时间再增长也是不错的，而且就说如果你没有主动收入，你可能还没有资格放，有的人有资格放，可是他不知道放，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能够。告诉他这些机会或者是税务工具，他是可以利用起来。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每一个税务工具都研究一下哈，适不适合你，你有没有都利用好？这样，
Susan 呢这边刚讲的那个IRA 账号哈，在这里呢，它有一个就是除外，如果是 spouse 夫妻两个人呢，只有一个人有主动收入，其实呢，另一方也是可以做 IRA 账号的，但是局限于就是说他的就是全家的收入是多少。我最近正好有一个客人是这样的，如果他的全家的收入超过22万左右吧，呀，那他可能就不能做这个的就是 traditional 或 Roth 了。但是如果是他报税收入 AGI 呢少于22万，他还是可以 spousal 他还是可以做 IRA 账号的呀。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说，哎，那太太没有收入啊，那不做不了，这不是绝对正确的，对，还是要咨询一下。
好的，谢谢 Laura 的补充。那么刚才呢，我想要请教 Susan 的，其实是因为他刚好提到了 ChatGPT， 然后又说朋友常常建议呢，不见得是很有这个专业的背景，那么 ChatGPT 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能够请 Susan 跟我们聊一下，在他的客户当中，真的是用了 ChatGPT 的人是觉得这样就够了呢，还是还要来找专业的人士比较好呢？
其实我也用 ChatGPT， 但是呢，我肯定不会拿 ChatGPT 的东西去跟客人去讲，因为他。这个有一个这个英文有个俗语哈，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说呢，看你怎么样问问题。如果你不专业，你问的问题呢很笼统，他给你的问题也是很笼统。你说他错吗？他不错啊。你说他对吗？他也不对，他可以错，可以对。你这种情况他对不对？他不跟你说 ，right？ 所以你可能有些问题要问的特别具体。或者是说你要提到那个关键词，这是我用 ChatGPT 的感受啊。如果说你问的问题不对的话，这其实任何的 research 都是这样的，你如果输入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准确，或者是说就是问的有就是说带有歧义吧，那他也会给你一个不准确的答案。那么我觉得它可以代替普通的就是说一个就像以前的那个 browser 什么你可以用没问题，但是肯定是不准确的，也是不专业的，而且它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的去 process， 去根据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去解决一个问题，给到一个 solution， 它这个 solution 不一定是正确的，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我认为是 OK 的，而且你要问非常具体的，就是你的输入和数据要非常的具体和准确。
好的，好的，谢谢 Susan。 那么听起来就是 ChatGPT 是能够回答问题的，但是你要问的对，要问的准确，要问的专业。那么当然了，一般的朋友也是常常是 给你不准确的答案，一方面是也许问题问的不对，另外一方面是问题问的对了，但是对方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那谢谢 Susan 分享关于 ChatGPT 的使用。那么另外就是刚才讲到了报税之后有可能被审计，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被审计呢？
避免完全避免肯定是不可能哈，国税
或者说被审计以后该怎么办，这样子如何应
对，如何胜出啊？这个如果你不幸或者说有幸被抽到了哈，那个就是说这个举证的人呢必须是纳税人。首先我想告诉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呢，就是说你在税表上签字的时候你是签了这一句话的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是吧，你是不能在你的税表上撒谎的或者是明知故犯的。所以呢就是你来在这个上面你保证了你的税表是真实的，是准确的。那如果你确实是说啊忘掉了或者是说忽视了一些东西没有报，那这是经常的情况，可以做修正，也是我是建议大家做修正哈。那么你如果说是被审计了，那我觉得你可能希望你是之前已经是比较合理的来就是说这些抵扣吧，尤其是抵扣收入一般来说可能不是太容易说是漏掉哈。当然有人可能故意漏掉，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一个 criminal 的 offense， 那你是可以坐牢的。如果你要是故意的隐匿收入的话，那是比欠税还要更严重的。但是如果你的抵扣你说哦我夸大一些这个就是说可能你没有人审计你也就这么过去了这个国税局信任你。那么如果你被审计了你这些东西是编造的或者是你就没有留这些证据的话，那是很可怕的。国税局会根据他们的想象他们的认知来判断你啊。他觉得你不应该有这么多的 travel 呀，或者你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车的这个费用啊，那你又不是说要做什么 delivery 或者是做这个房地产经纪，你不需要啊，你不需要，你可能是做的是 trader 啊 day trader 啊，在家里面你需要什么用车呀，是吧？所以叫合理吧，自己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这个说不通的话呢，那你肯定国税局也不会认为你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抵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合理要有支持吧，就是最很多情况下是不是可能不是因为你没有花这个费用，而是你提不出来有 documentation support， 会有被这个就是说拒绝，国税局拒绝你就是或者是做一些税务调整。现在国税局也怎么说呢，增加了这个执法的或者是说审计的力度，尤其是对这个小企业还有这个合伙人制的企业他们也开始增加审计的力度了。过去的话呢他们人员比较少，现在虽然说可能又面临被裁员哈，但是至少目前的话他们的计划还是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审计。对，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的提醒。那么听起来在报税的时候呢，很多的抵扣必须是合理合法，这样可以减少被审计的机会。好的，那么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8期，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二段呢，我们谈到的是税务的问题，请 Susan 帮我们说明了一下很多税务有关的事情。那么第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现在的市场是相当的不稳定，甚至是动荡不安。 Laura 呢给我们了一些建议，包括买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减损，但是在整个的家庭的理财规划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Laura 继续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好的，我觉得市场呢，它不管是升还是降，但是我们是要过日子的，对不对？就是说家庭怎么样建立一个家庭稳健的一个理财组合。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理财市场呢，它是非常完善，就是非常细化的一个市场呀，包括金融产品呀。所以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家庭，很多家庭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哎，我怎么样来老有所养，我多大年纪可以退休，退休的时候我需要多少钱，我小孩子多大，那我上大学他大约需要多少钱，我现在应该怎么来做，我的房子的 mortgage 贷款能有多少，如果风险出现了我怎么样能够家里人还就是说就是正常的来生活哈。基本上就是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话题。其实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个叫做解决问题，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美国的理财产品呢，它基本上它就是说细化讲的是你有一个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OK。所以我有一些，其实我们能有一半以上的客人呢，都是中国来的客人嘛，都是中国人，本地的和中国来的客人。所以大家对理财的概念就是回报率多少呀，对不对？所以我一般我们团队会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啊？老有所养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来看老有所养是就是被动收入达到你的生活品质，就是退休了嘛，对不对？你不管多大年纪呀，好的，那你的被动收入肯定是两块，一个是保障的收入，另一个是非保障的收入。那你保障的收入呢，基本上就三个来源呀，社会安全福利、pension 和年金计划，收入型年金，对吧？好，那么社会安全福利，你现在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呢，要等到67岁才能拿全额的社会安全福利。对吧，你也要看看，哎，你能拿多少，62岁是最早可以拿的呀。然后 pension， 大部分人是没有 pension 的， pension 的成本太高了，一般就是公司帮你来做的一辈子的一个退休金，对吧？大家一般都比较熟悉就是 401k 403b， 这些都是自己员工自己放钱进去，公司给个 match， 但 pension 呢是你不用放钱进去的，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 pension 的。第三个就是年金计划，收入型年金。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你在做理财规划的时候你要查漏补缺，你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年金计划，解决退休养老，就只要活着就给钱呀，那你要看看你这个只要活着就给钱，你的钱的来源是从哪里出。如果是就是社会安全福利这边也不够，哎，那你可能就要把自己的就是要做年金规划了，对不对？收入型年金一般是45岁以上的人要考虑的，它的源头呢，它可以从 401k roll over 进来，或者 IRA transfer 进来，或者是你卖房子的钱呢叫 non-qualified money 挪进来，它的目的就是解决你的问题，活着就给钱啊，即使你自己的钱就已经没有了，那他还是要给你。那么如果是说，哎，我想给孩子传承啊，那很明显的产品就是说人寿保险了。人寿保险的理赔也不用交收入税嘛，对不对？里面的现金值利滚利不用交，是你拿钱，你从里面借钱出来了，还钱进去了，你都不用交税的。所以人寿保险它主要的目的，它就是说一出来风险，它就给你理赔嘛，对不对？所以它是解决问题的。呀，你老有所养解决养老问题，你风险转移那就是人寿保险的这个解决方法。那现在美国很多的保险公司呢，它一个人寿保险它都可以给你几个风险转移，一个就是死亡，第二个呢重大疾病，第三个就是长期护理，对吧？一个计划你可以有多项功能，里面的现金值你也可以用指数来做，也可以用分红来做，也可以就是用基金来做。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就是大的话题，今年的特点就是说遗产减免额是最高的一年，联邦这个范畴上，咱们华盛顿州一年一个人就是说220万嘛，对不对？这是州的。 但是如果是大家考虑，就是说，哎，我资产太多了，将来也不想交太多的遗产税，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朋友已经搬到洪州去了，像拉斯维加斯了、佛罗里达了，都没有州的遗产税。所以理财产品是跟着人走的，但是您的如不动产，那你是跟着州走的。如果是在州华盛顿州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州的遗产税，要不要把你的物业放在不可持续信托里了等等。但今年的是联邦的遗产税的最高的减免额，所以呢，在人寿保险里的范畴里面呢，哈，就是遗产税，遗产税是人活的时候是不会有遗产税的，但是人不在的时候才会有。其实人寿保险它是一个最大的、最好用的一个杠杆，来用不可持续信托来拥有的啊，所以它有两种方法来做，一个就是个人的人寿保险，另一个呢就是说 survivorship， 就是夫妻两个人都不在了，他才理赔的。啊，这就是属于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家庭理财规划里。你要了解美国的产品，它是细化的产品呀，想传承人寿保险，风险转移人寿保险，想老有所养，确定性的，只要活着就给钱，那是年金计划，然后给孩子上学的，他也有一些税务好处的529计划，完全不用交税的，对不对呀？孩子之间可以就是互相转换来用 cousin 之间，而且呢去年前年的 Secure Act 2.0 呢，就是说如果是孩子的529没有用完，但这个账号已经建立了15年，那么孩子可以把 up to 35,000转到他的 Roth IRA 账号里。你看都是细化的产品，剩下的钱基本上就是说，哎，我今天老师我做一些财富管理，我做一些 UIT 了等等，那就是说属于财，就是这就是说你可以灵活的钱了呀。你就是说我平常是我是希望财富就是成长可以抵消通货膨胀了，我也要有流动性等等。所以在一个家庭的合理的理财规划，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呀，急用的钱塔底，急用的钱啊，有现金值的人寿保险把风险转移出去。为什么它是基础呢？它人寿保险这一块呢，它是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啊。好，它是多功能的。好，然后第二层呢，老有所养呀，我们需要时间来积累退休金的。所以刚才苏三讲，哎，你不要嫌少啊，你 IRA 一年放个8000-7000块钱也可以了，你放个20-30年也可以积累起来了，这叫老有所养的钱，就是退休金。退休金给你税务的一定税务的好处，如果资源家里资源多一些的话呢，529计划完全就是给孩子上学来用的，对不对？没有税务的问题。然后呢，再就是财富管理这一块，财富管理的你就要看看你是长期的目标呢，还是短期的目标，你的风险转移怎么样来就是配置了等等。所以这前两层金字塔的下两层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呢其实就是查漏补缺，您缺什么你就补上去就好了呀。呀，45岁以下的人，你说我也想考虑年金了等等，哎，我也想把风险减小了等等，您那个叫做那个就不是收入型年金了，那叫成长型年金，因为年纪还比较小嘛，对不对？也一般的就是大部分的年金公司收入型年金都是需要你45岁以后以上的人可以买，但是你这年轻一些的话呢，你主要是就是积累财富，你可以买成长型的年金了等等。所以我觉得对美国的产品的了解非常重要，它没有什么好和不好，你要了解它的功能，它解决你的是什么问题，不要缺。第一个就是说查漏补缺，第二个就是说，哎，我多赚一些钱，我把里面的钱就是多弄一下，我本来过去是买了个50万的保额，那我现在可能财富增加了，自己的现金流也好一些，我可以买个100万的保额。哎，我过去529没有放太多钱，那我现在我宽裕了，我要多放一些钱。哎，我过去没有年金计划，那我现在刚卖了一个房子，那但是我这个目的就是老有所养，你就可以把卖房子的钱放在年金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就是市场的风险，另一个就是说家庭理财的风险怎么样来避掉，就是查漏补缺。另外呢，苏珊刚才也是讲这个，就是市场，就像去年很多人市场上升它是赚钱了呀，但现在你赚钱了你肯定要交税了 calendar year， 对不对？如果不是 qualified money 呀，你肯定是要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资本利得税了这样的。但是你现在你说，嘿，我苏萨我这又降下来了，我买一些基金，我好像是纸面上的升，但是我现在又输进去了啊，这个。但我觉得就是危机里面总是有机会的哈。如果是说您现在是有一定的资产，你说我想往 不可拆要信托里挪一些钱哈。你现在是不是你的资产打折了呀？打10%到20%的折呀，所以你就可以把本来是100万的市场价值，你可以放个80万进去，所以你就可以多用一些，就是遗产减免额，联邦的遗产减免额，对不对？好，你本来是这个市场价值是100万，那你就放个80万，就少占用这个名额嘛，呀，终生的减免额，呀，还有的呢，你可以实现一些损失，在税务上。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呢，大家都要客观辩证的来看一个现象。那我觉得长期来讲，市场还是曲折上升的，这是在过去1930几年、28年，其实标普就开始了哈，到现在曲折上升，大家要有信心。现在呢是一个 correction， 它是有原因的，关税讲的是外部的。对，就是政府要开源节流嘛，对不对？节流就是把这个就是费用，政府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就是浪费给它减掉。那么开源是什么 ？Tariff， 关税收进来。那么好处是什么？希望了哈，这个不是现在都不是官方的，但希望我们个人的收入税减少一些哈。据说那15万以下的争取要免税，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达到了。今天只是一个讨论的话题了哈。呀，如果是说你外面收上来的钱，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内部这个叫？RIS 讲的是 internal 嘛，对不对？ Tariff 关税讲的是 external， 那么我们如果能少交点税，是不是也挺好的？
好的，谢谢 Laura 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希望，就是说今天关税对我们的影响是看起来是相当大，也会影响我们物价呀，影响我们的甚至我们交税啊等等，但是长期看来，如果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给我们的国家开了源，也许呢长期方面会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大家都是希望如此。那么今天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刚刚Laura特别强调的就是查漏补缺，在理财方面查漏补缺，那么请问 Susan 在税务方面是不是也有需要查漏补缺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人在今年少做了什么，明年不要忘记等等的这种需要查漏补缺的地方呢？ Susan，
说到查漏补缺，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要说量体裁衣，或者是说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了解相应的税务政策和税务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我觉得刚才 Laura 开篇的时候就讲到了，你的资产在哪里，税务对待是怎么样的，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OK。这是我的体会，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投资下去产生的收益要不要交税，还是可以延税，还是根本就不用交税啊？这个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国税局给你到这么多的政策和工具，你有没有用啊？比如说我这儿可以说一个 HSA 的账号哈，有的朋友可能可以享受这个税务优惠，它是有三重税务好处的。第一，你放进去的时候是有税务抵扣的；第二，它的增长是免税的；第三，你拿出来用还可以做这个 medical expense 的抵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不就错过了？每年你都可以放进去。当然要注意的是说，你的买的这个医疗保险呢，必须是 high deductible， 就是那种要高的自付额的，像对于身体比较就是健康的还年轻的啊，不是太看病的，那是非常好的东西。
好的，谢谢 Susan。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关于市场，在现今的这个不稳定的市场当中， Laura 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包括什么样的理财产品是能够减损的，还有在家庭的理财规划方面也要，就是不可以太情绪化，总而言之情绪化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在理财方面要特别注意。那么当然在税务方面呢， Susan 也跟我们讲了什么是审计在什么时候可能会找上我们。那么当然在税务方面要合法的同时也要合理，比较不容易被审计。 那在 ChatGPT 的使用方面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你可以问他问题，但是你要问好问题，你如果问题不够好，他的答案就不会够好，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么下面是两位老师的联系方式，以备您有需要的时候直接跟他们联系。第一位是我们的理财顾问 Laura Counsel 栾盈玉，他的电话号码是206-396-3161，206-396-3161。第二位是 Susan E 易亚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他的电话号码是206-465-3583，206-465-3583。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